弟兄姐妹平安。这是上个礼拜的经文，我们能背下来吗？我们起来读两遍，然后试试看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。人非有信，就不得神的喜悦。凡到神面前来的人，也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你有信心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有信心吗？信心重要不重要？那第一句话很清楚，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。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，实际上没有说人非有聪明就不得神的喜悦。我们知道都是很聪明的人，都很有智慧，但神喜悦你不是因为你聪明和智慧，因为我们聪明非常有限，我们智慧很有限，连我们心中所想的所思的有的时候都让你很惊讶。所以圣经上没有说因为你聪明所以得神喜悦，圣经上也没有说因为你品德高尚神就喜悦你。我们越是年龄越大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我们的道德举止，我们道德行为并不是绝对纯净的，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好事你的动机也并不那么纯。所以圣经上说人的义行在上帝的眼中就像污秽的衣服一样，所以圣经上没有这么说因为你聪明神喜悦你，没有因为你道德高尚神喜悦你，没有这么说。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，那这一点很关键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知道常常见到一些人，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哎，他说哎，那好嘛，宗教就是好，宗教劝人为善啊，宗教是好东西。他就想告诉你不要麻烦他了，不要再跟他讲了，他已经跟你讲好话了，啊，宗教是劝人为善。其实弟兄姐妹，当你明白这个性质以后，你就明白，宗教不是劝人为善，福音根本就不是劝人为善。大家记得啊，基督福音不是劝你为善的，它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品德越来越好的人，但它的本质不是劝你为善的。有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劝你为善，你比方说街道主任，他就劝你为善，你小夫妻吵架说不要吵啦，和和睦睦的，你家庭会蒙恩的蒙福的，那街道主任也劝你为善，你老村长也劝你为善，小伙子为人要诚实，那劝你为善，交通警察也劝你为善，哎呀你不要违反交通规则，不要开车不要太快，这对你好，你出了车祸命都没有了，都是劝你为善。实际上有很多的人都劝你为善，有很多的教导都在教你为善，但是福音不是教你为善，它的本质不是教你为善，福音的本质是什么？是叫你人跟神之间有连结，人跟超越的世界有连结，人跟永恒之间有连结。那通过什么？信。所以人非有信你不能跟神之间有连结，人非有信你跟那个超越的永恒的称道永远的世界没有关系。所以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，因为你的道德不能把你带到神的面前，你的智慧也不能把你带到神的面前，你就通过信。那信是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当中常常会误解，就是信就是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那叫信，那不叫信，那叫幻想，那叫幻。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么说的，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哈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求也得不着是什么？妄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是信不是一种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那这是误解圣经上的话，我们自己想象的那种信。有人说信就是种感受，感受是不断的在变的，那信就不断的变吗？一会儿有信一会儿没有信吗？那不是这样。信是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也分享，是你的理性，你的大脑，你的理性对真理的一种顺服，对上帝真理的一种束缚。我知道这是上帝的真理，我顺服他。心是你意志对上帝真理要求的一种顺服，上帝要你这么做 我知道我信任他，我相信他，他是良善的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是慈爱的，我信他，所以他要求我，我就去做，这是信。先生的情感对上帝的一种皈依，一种降服，我爱他，因为在他之外没有真，没有美，也没有善，什么都没有，叫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信太重要了。所以这儿说，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，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。在座的绝大部分弟兄姐妹，你都是相信有神的，否则你不会来到这个地方。我相信有神，相信有神真的不难，一点不难，只要你愿意寻求，你就知道真神是在这儿的。那我们有个福音班，如果这一点你没有解决，请去福音班。那相信神是全能的，相信神是有智慧的，相信神是对你是良善的，这都是我们的信的内容。因为我慢慢认识到这位真神，我愿意顺服在他的面前，我理性上顺服他，意志上顺服他，情感上顺服他，这是信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信在哪儿？信在你脑海里头。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，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这我们都懂了。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我相信有神，我相信。你到教会来待了五年之后，或者两年、三年、五年之后，基本的教义你都懂了，这些东西都在你脑子里。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宇宙是从神那儿来的，人是神造的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的罪，要祷告，要读经，这都懂了，全懂了。这些东西是什么？正是在你的脑子里头。这只是信的开始，仅仅是信的开始。信是什么？信是一段路程，从哪儿到哪儿？信是一段路程，是从你的脑子开始走哪儿走？走到你的心，走到你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哈，信主已经2年、2年、3年、5年、10年，可能还是在脑子里头。神只是一个概念，信仰只是一个教义的概念，跟你的生活没有关系。除非神的道从你的脑子进到你的心，否则你这个信没有根的，你的心很快就过去了。我知道有神了，在全世界信心有神的人，弟兄姐妹是绝大多数，不是你一个，无神论者8%，少得可怜。所以信有神，信神是全能的、智慧的、良善的，仅仅在这儿开始，信要不断的向里面走，向里面晋升，从脑子进到你的心。有的人去走了20年，有些人走了30年，有些人50年还没有到他的心，为什么？信只是在这儿，我相信有那么回事，但跟你的生活一点没有关系。除非上帝的道进到你的心中，那个信在你的里头真的发挥作用了，它影响你的思想，影响你的感受，影响你的态度，影响你的生活，影响你处事为人，影响你对人生虚无认识的理解，影响你对生死的看法，这叫信。所以为什么圣经上有句话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当信心中的大脑见到你的心里的时候，它开始影响你一生的果效。在教会中，在最怕的是什么？心仅仅是停留在大脑的思考的里头，我相信有一位神，我相信他，仅此而已，他不影响你的生命，不影响你的内心，不影响你的为人，是错的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经文大家都知道的，第一季经文，这几次为什么就讲一季经文呢？我希望我讲过以后弟兄姐妹把这个经文记在心中啊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，后书第五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我们行事为人信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你看我特别是加了一个英文在上面啊，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你看英文说啊，我们是靠着信心来行走啊，不是靠眼见来行走。这是讲什么？这不是讲你的大脑里面的仅仅那个开始的信，我相信有位神啊，你参加福音班，参加基要真理班，这些东西马上就知道了，仅仅是一个 information， 是一个信息，跟你的心没有关系，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。那圣经上没怎么说，圣经上说我们是行事为人是凭着信，不是凭眼见。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秘诀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每个主日你把我们召聚在你的家中来敬拜你。你说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， 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去信他赏赐来寻求他的人。主，我们愿意寻求你的面，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、有道德、有品质来找到你，而你抓住了我们，你来寻求我们。主，我们愿意你的爱来浇灌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的圣灵触动我们的心，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知道在你的真理面前，在你的真道面前，我们理智顺服，我们的意志顺服，我们的情感也顺服，我们整个人都降服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生命跟你的生命有真正的连结。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不是孤儿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，你把圣灵赐给我们。主，愿我们下面的敬拜，愿我们的传讲你的信息能得蒙你的喜悦，愿这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，这三个礼拜的内容。今天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凭眼见，这儿的字是行走。在圣经里头讲到耶稣他到海边行走，我们中间很多人到夏天的时候到海边去行走啊，到海边行走，耶稣在海边行走那两个字就是跟这儿的行事为人是一个字，希腊文的一个字。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啊，至于他在水面上行走，他能超越这个自然对他的限制，他水面上行走，在水面上行走那个字也就是这儿的行事为人叫 walk， we walk by faith。 人生就是一段旅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圣灵开了你的眼睛以后，你的眼睛，我们在这儿都是有眼睛的对吧，你是有肉体的眼睛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凭你的眼睛，你不凭你的眼睛你没办法开车，你没办法走路，你没办法 做研究，没办法做任何的工作，你不是盲人。圣经上说我们在世上行走不凭眼见，不是只是你这个肉体的眼睛，圣经上说你在世上行事为人是要凭信心，信心是你心灵的眼睛，当你心灵眼睛被打开的时候，你发现人生不再一样，生命不再一样，你生活也不应该一样。这人生就是一段行走，怎么行走？圣经上说你要凭信心不是凭眼见，你走人生的道路，人生就是一段道路，一段旅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从青年走到中年那是走路，你看这儿说我们行事为人，我们走路走人生的道路要凭信心不凭眼见，人生就是一段路，从青年到老年是一段路，从小学到大学是一段路，从员工到老板是一段路，人生就是一段路，基督徒也是走路，世人也是走路，你怎么走？圣经说你凭信心不要凭眼见。保罗们在讲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保罗当时在谈生和死的问题，人生有许多大的事情，有许多了不起的事情，你需要去处理它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多人花几十年时间我们获取知识从事研究，那是人生的一个层次，人生另外一个层次是什么？是人与人关系的问题。你很有学识，你很有知识，人人都知道你了不起，可人际关系一塌糊涂，所以人生的硬件当中除了这个知识物质层面之外，还有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，人家怎么相处，跟你的夫妻怎么相处，跟你的父母怎么相处，跟你儿女怎么相处，朋友怎么相处，这是人生另外一个层次。还有一个层次呢，那就是生和死，人人都要面对生和死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就是讲生和死的问题，讲什么生与死呢？他说你看看你的身体啊，你的头发渐渐变白了，你的眼睛慢慢红花了，你的皮肤慢慢变皱了，你的体力慢慢变弱了。他说你的身体啊就像一个帐篷一样，慢慢慢慢慢慢朽坏了。你不想朽坏也没有办法，你喝养生汤用处不是太大，我不能说没有用处对不对，有点用处，用处不是太大。这是人生的一段路程，从生走到死。你看到什么？当你看到未来的时候你看到什么？什么也看不见。二十年之后你看到什么？三十年之后看到什么？五十年之后你看到什么？保罗说啊，我们是凭信心不凭眼见，如果凭眼见，看看我的身体慢慢的衰残，看看我的皮肤慢慢变黑，看看我的头发慢慢变白，我身边还有什么指望？ 你看最近我看到网上有个词很有意思，五十多岁的男人写的，我们中间五十多岁男人也不少了啊，他怎么写的？他说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四化要实现。我们中间好多人都知道四个现代化，第一个现代化是什么？啊，现代农业，然后呢现代工业，然后现代什么国防，然后现代什么科技，实现四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人到中年之后啊，我们也有四化快要实现了。哪个四化呢？身体老化，身体是不是老化了？对不对？思维僵化，情感退化，然后等候火化。你看到什么盼望？听看弟兄们，你看到什么盼望？说保罗说，如果你不凭眼见，你凭眼见的话，等候火化，你的帐篷会拆毁的，你人生还有什么指望？保罗说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走人生的旅途，你 walk 要 by faith， 不是 by sight， 你 by sight， 你的眼见你看不到什么东西。在座的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真理，等你四化全实现的时候就没有你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你要学会用信心的眼睛看你的生命，信心让你明白什么是生，什么是死。你没有信心，你只有叹息和劳苦。保罗说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更愿意离开基督的身体，离开身体与基督同在。我看到我的生命慢慢像个帐篷一样，慢慢快毁，慢慢荒毁，但是我不恐惧。为什么？我看到了永恒，我看到了基督，我看到了荣耀，我看到了未来。我你的眼睛打开的，不是我肉眼眼睛看见的，我肉眼眼睛只看到我的身体慢慢的衰残，我的生命慢慢的消失，但是我肉体的眼睛看的是这样情形，我心灵信心的眼睛让我看到永恒，看到基督，看到与主同在的喜乐。那这就要凭信心行走人生的道路。但我们没有认识基督之前，我们都像这一位，这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酒宣呢？一生喝酒的人，豪迈的诗人李白，将军酒啊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还。李白在讲什么？李白在看大那黄河，人生就像一条河流一样，水从这儿开始流，一直流下去，再也不回头了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从黄河边来的人？有多少人呢？不少的啊！啊，从那边有，从黄河边来的人，水从源头流，流到长江就没有了。你的一生，水下回头都没有机会。他是看到大自然的现象，当时他很落魄，心灵有很多的感触，以酒浇愁，解决不了人生的苦境，也没有永恒的世界给他盼望。然后他想到自己，在想到君不见。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入情思暮如雪。人生就是朝与暮之间的一段路程，从早晨直到晚就没了。你的青发黑发变成白发已经结束了，你还有什么指望？所以保罗说，你走人生的道路，你信心的眼睛要打开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把你眼睛打开之后，你跟李白得的结论就不一样。李白大诗人，他看到的人生就是朝到暮之间的一小段路程而已。人生就像那河流的水，有的是慢慢的流淌，有的是奔腾而下，流动的方式不一样，但是一去不复还，这就是人生。所以保罗说，如果你用肉体的眼睛你看这个世界，看你的人生，你只有叹息劳苦。生命有什么值得你追求的？你追求的东西，什么样东西带不走？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跟世人不一样，你不是凭眼见，你是凭信心。信心让你跟神之间连接起来，你看到了永恒，你看到了超越，你看到上帝的世界，看到了荣耀的世界，不是简单看到这个肉体慢慢的衰残，我生命慢慢的消失。所以基督徒永永远远是充满喜乐又充满盼望的，因为你是凭眼见你就悲哀，你凭信心你就知道我将来是建在荣耀当中。跟李白所讲的像文言两样，他叹息。你读时候这时候他的词的时候，诗的时候，你的感叹如何？你除了叹息还是叹息。你知道很多年我一直有个愿望，我真的没有时间， 我就研究中国的古代的这些诗人、词人和那些文人们对永恒的向往，可是不知道，因为眼界没有打开，看不到那个永恒，看不到永恒的救恩，他叹息呀。陈子昂的诗你还记得吗？啊？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然后呢？然后你开始流泪，这是对永恒的一个渴望。信是什么？信是让你跟永恒连接起来，跟真神连接起来。否则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还有什么指望？就是保罗说，我们凭信啊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，我们走人生的路是凭信，不是凭眼见。我刚才说了，信不是一种胡想幻想，信是你对真理的一种顺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寻求真理，你的心是空洞的，但是真寻求真理在这儿也是空洞的。当你里面信心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，你不但看到了生和死，生死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跟神之间连接，你不懂生也不懂死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我请弟兄姐妹明白的。当你真的是信心的眼睛来行走，靠信心的眼睛，我跟神之间有连接，我知道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神在引导我，我在他计划之内，你凭信心的眼睛行走人生的时候，你对世界的理解不再一样，不但对生死的理解不一样，对世界的理解不一样。大卫放羊的时候晚上睡不着，他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，他同样是看到星星，看到月亮，他同样是看，他看到什么？我观看你，这是谁呀？是谁呀？上帝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便是所城市的星宿，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诗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他跟陈子昂的想法一点不一样。宇宙浩瀚无边，我何等的渺小，创造主你居然爱我。他在旷野中放羊的时候，他不是觉得孤单，他觉得神在跟他说话，透过星星向他说话，透过月亮向他说话，他在整个大自然背后有上帝的手在引导。他不仅仅是凭眼见，眼见只看到星星，只看到月亮，看到草地，看到牛羊，他还看到什么？看到草地牛羊背后的那个奇妙的手。所以他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便你从神似的月亮星宿，这么浩瀚的宇宙，我算什么？有的时候人呢很可笑，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，结果一生惹了多少的气，让你心中不愉快不舒服。其实人真的很微小，微不足道，非常微小，微小的不能再小。至于你不知道多微小，是因为你不知道这宇宙有多大。当他一明白天上星星修月亮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啊，我是这么小的人，这么卑微的人，你居然爱我。你看看，当你信心的眼睛打开，你看到不仅是星星，不是月亮。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看到一个草他都会流泪，为什么？这是生命啊，生命啊。那这是信心的眼睛所看到的。然后你看看这儿一首诗是谁写的？又是李白啊。他晚上也睡不着，他睡不着，他想什么呢？他从床上爬起来，你看看下面都是月光，哦，他地上下霜了嘛，他以为他还没有睡醒，似睡非睡哈。他举头看看，原来是明月。他看到的月亮是干嘛？他赞美什么？他想家了。他看到了月亮他想家，大卫看到了月亮是赞美神。你说这是两个眼睛，一个用肉体的眼睛看这个世界，一个是用信心的眼睛看这个世界。信心的眼睛看世界，凭信心而走的话，你明白生死。当你用信心的眼睛寻走人生道路的时候，你看到没有一样东西不把你指向上帝，让你思想上帝，让你明白上帝，让你敬畏上帝。同样是两个诗人，同样是一个大自然世界，同样是个星球，同样是月亮同星星，两个结论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一个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了，一个里面的眼睛没有打开。李白只是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头豪歌奔放，以酒浇愁，他想到就是家，他想不到的是永恒的家，没有死亡。 所以当你的凭信心行走的时候，你不但明白生死，也看这个世界不再一样。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，1961年4月12日，他的苏联前苏联的宇航员叫加加林，他第一个乘东方号的宇宙飞船绕地球转了一圈。他回来以后是一个大英雄，人们鼓掌喝彩吹捧他，大英雄归来。当时苏联强行的推动无神论教育，你们知道苏联是一个基督教国家，有1000多年之久，可是后来无神论者上台之后强行推行无神论教育，一帮文人鼓足干劲要证明没有上帝。人的愚拙嘛，怎么能证明没有上帝？你知道你多渺小多有限，宇宙有多大多奥秘，可是他们就这么干。然后他回来以后就请他来演讲，大英雄回来，你从来连国外都没有去过，你多少资格讲话？人家都跳到地球之外看地球，人家讲话当然是有些权威性了。就问他，加加林，你来去宣讲。加加林到处人好多集会的时候就来宣讲。我在地球转了一圈，我没看到上帝，我没看到上帝，没有上帝，没有上帝，我看到没有上帝，没有上帝。啊，他下面鼓掌，下面鼓掌，当然就给他一点奖赏。你看看，他同样看到的是地球，是星星，可他看到是没有神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神。这样一个人是谁啊？你们不认识他。John Glenn， 他在1962年是美国第一位驾驶友谊号环地球飞行的宇航员，是美国第一位。那世界第一位是加加林，对不对？他是美国第一位。当他回来之后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你让我不相信上帝是绝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看看这个宇宙多么的奇妙，你看看星星，你看看地球，就像个蓝色的皮球一样挂在那儿，怎么可能？他说，我绝对绝对的相信无神论者是胡说，我是绝对绝对的相信上帝创造万有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他吗？他后来竞选国会议员，他是个议员，他也是教会的长老，在教会参与很多的服事。我为什么用这两个人？你看到是同样的星球，同样的地球，进入同样的地球轨道，同样的环绕地球运行，可得出的结论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一样？一个你们信心的眼睛打开了，一个只用肉体的眼睛去观看观看。所以在座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很多人在搞科技啊，搞科研，搞研究，求主开你心里的眼睛，凭信心行走，凭信心做研究。什么意思？知道万有的背后是上帝在掌管，上帝在创造。一个是凭信心，一个是凭眼见。一个凭信心凭眼见得出生和死的结论不一样，一个凭眼睛对这个自然世界的理解不一样。所以今天你要凭信心行走，你能看到上帝创造的痕迹。你不凭信心行走，你看到就是个死的星体在运行。你凭信心行走，你看到死亡，人生不仅是朝和暮，人生是从开始进入到永恒。信心的眼睛绝对不可少。我教你讲了这么多，你知道牛顿也是这样的人，他敬虔爱上帝，参与建堂委员会的工作，他参与建堂委员会的工作，建了50座教堂。我们中间建堂委员会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辛苦了，跟牛顿一样，他参与50多座教堂的建造。一生研究大部分时间做什么？不是搞科学，他说科学绝对不是人生命的全部，他只一小部分，大部分时间是研究神学。他一生关于神学的手稿 是130万字。现在还成大英那个这个牛津大学的图书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用信心行走影响你的生活，影响你对生死的看法，影响对整个世界对知识的理解。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信耶稣，你信了很多年，好像你的科研跟你的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的生命跟你的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错了。用信心行走人生的道路，让你明白生死，明白真理，你求真吗？宇宙的背后有位创造万有的主。那我讲了这么多，那跟我们人生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，我们也习惯了行事为人凭眼见，看过根据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来判断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进入生活的困境当中、艰难当中，我们就希望有神迹赶快出现啊，神迹出现。我们喜欢讲神迹，我们喜欢求神迹，我们喜欢啊传扬神迹，我们到处在讲这个。有人说我们有信心是因为神不显神迹，神要给我显个神迹，我肯定大有信心，我天天凭信心行走。那有些人就这么认为的，是吧？这是我们的本性。但弟兄姐妹，信心的建立绝对不是神迹来建造你的信心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有没有神迹啊？有多少的神迹啊？过红海的时候，水立起壁垒，水像一面墙一样。而且上帝想得很周到啊！你光靠那个水干了之后，下面还是烂地吧，对不对？如果海水干了，下面有没有泥啊，或者别的脏东西，对不对？可是上帝想得很周到，让水变成墙立起来之后，水和水分开，他们如走干地啊！为什么？还有孩子嘛，还有夫人，还有老人。这个神是这么大的神迹啊！当时看到以后，大家高兴得不得了，众以色列人非常的受鼓舞，所以他们带到岸上以后。敌兵追下来，洪水又汇合在一起，淹没了敌军。这时候以色列人开始知道上帝是个大能的上帝，所以他们在海岸的时候，他们击鼓跳舞赞美主，100多万人、200万人在一起赞美神，看到神迹了。可是神迹保佑他们一辈子吗？很快就抱怨了。神迹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命。你以为有神迹我就靠信心行走，没有神迹我就靠眼见，你错了。没得吃了，哎呦抱怨，没有水喝。有的时候没有水喝能抱怨呢，我还能体谅，我还能谅解，我还能同情，因为沙漠里没有水会死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娘，我没有水了，我渴死了。可是他们吃饭的时候没得吃，上帝给降下玛拉，玛拉是小很白的，很细，像面一样，刚吃的时候哎呦挺鲜啊，挺美，挺新鲜，好吃，哎好吃。吃了3天以后又腻了，又开始抱怨了。红海分开是神奇，降下玛拉也是神奇，两个大的神迹，后面还好多神迹，他们信心是不是变得刚强了？没有啊，照样抱怨。后来一代人死在旷野里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信心。所以信心不是靠神迹养成的。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都求神迹，求神迹，你求到最后啊，你会落入魔鬼的圈套，魔鬼也会信异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心他们是什么？信心对上帝是绝对的信任，他是良善的，他的信使，他是全能的，我在他的手中，他要引导我。你看看以色列人在派着12个探子进去以后，发现那边当人高大，又高又大，像一座山竖立在那儿。这时候他们的眼睛打开了，他们眼睛很好，不要戴眼镜的，看得很清楚，这些人比我很高，比我很大。结果他说结论是什么？我们就像小虫一样，像蚂蚁一样，像蚱蜢一样，这是凭眼见得出了一个结论。当你行走在人生道路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希望没有困难，可是上帝有的时候让一个巨人站在你的面前。现在你是用心线看呢，还是用眼见去看？如果你用眼睛去看，像他们一样恐惧战惊。你看个大卫，大卫也是这样，当时非利士人来挑战以色列人，派了一个很高大的一个人，身材高大，是一个勇士，叫歌利亚。所有老百姓没有一个人敢说话，为什么？每个人都凭眼见，凭自己的经验说不可能打过他，绝对不可能，我确实肯定是送死。他像一座山，我们就像一棵草，没有办法跟他较量，没有办法。 扫罗是个国王也不例外，都是凭眼见看这个世界，看生活中的苦难，看生活中的挑战，看生活中的艰难和挫折。结果结论是什么？没有一个人出去应战，只有小小的大卫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我到你面前来，我不是靠刀剑来跟你打仗，来攻击你，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他眼睛是看到什么？看到上帝。你用你的眼睛只看到自己的本事、自己的经验、自己的人脉，看到周围的环境，你就恐惧，你就战惊。哎呀，我身体又不好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工作又没了，怎么办？我的家庭又怎么办？我身体这样怎么办？当你用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就变成扫罗。扫罗是凭眼见看世界，大卫是凭信心看一切的困难。他看到是我是没法给你打，但是我有一点可以给你打，耶和华是人得胜，不是靠刀靠剑。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，这是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你跟神之间连结了，我相信他的全能，相信他的智慧，相信他的良善，也相信他在我身边的引领。圣经中有这样的见证太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心是什么？你对神的信任，对神话语的信任，没有这个，你没有办法走人生的道路。我时间来不及，大卫讲一句话，如果你读诗篇五十六篇，你就知道了。这诗篇五十六篇当时是什么？大卫是有国不能回，有家不能回。当时扫罗追赶他，他逃到国外去了。逃到国外的时候，结果没想到跑错了地方，当地老百姓认识他了。认识他是谁？就是当年打败哥利亚的那个以色列英雄大卫来了。他跑到哥利亚的家乡去了。众人说，这就是我们的敌人啊，现在大卫来了，他把我们的大英雄哥利亚给杀了。大卫在那个时候怎么办？装疯卖傻，就写下了诗篇五十六篇。他倒是这么说的，怎么说啊？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耶和华。依靠什么意思？ Trust in God， 这是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前面是敌人，敌人认识他，后面有过不能回，他夹在中间，死亡就在他的眼前，这叫信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信任 Trust in God。 说凭信心行走，不是没有艰难，哦，艰难更让你更加 trust 信任这位上帝。所以这种信心不是说生活中不会遇到这些问题，他遇到这个问题了。所以我刚才讲了哈，凭信心行走让你明白生和死，凭信心行走让你看这个自然世界背后有奇妙的主，凭信心行走在遇到艰难的时候，你怎么是依靠你的眼见呢，还是依靠你的信心？凭眼见你就恐惧，你凭信心你就刚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依靠他。我最后在结束之前，我讲讲亚伯拉罕。我在讲的过程当中，请弟兄姐妹记得，这后面这里面有十步，有十步在行走，一共有十步哈。这在讲什么？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父亲，信心之父。我要讲的是他在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，先儿子以撒。他为什么凭信心走这个人生的路程？我们刚才说人生就是一段路程，从朝走到末，从青年走到晚年，从白头发走成黑头发啊，不，讲错了啊，从黑头发走成白头发，对不对？信仰是一段路程，是从山脚下走到山顶上，这是信心的路程。人生就是从山底下钻到山顶上，很多人往上爬爬爬爬。你是凭信心还是凭眼见？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，这一章是很美，我读了可能也不下几百遍。上帝说，亚伯拉罕，我给了你的儿子啊。亚伯拉罕说，哎，我在这儿，你刚才给你儿子了，现在呢要把你所爱的儿子，你独一的儿子献给我。你记住啊，上帝说把你唯一的儿子 独生的儿子，所爱的儿子献给我。亚伯拉罕第一点，他没有拒绝说 no。 儿子是我的命根子，儿子是我产业的继承人，我没有儿子生命没有意义。你知道亚伯拉罕的产业多大吗？他家的牛羊千万头。千万头是什么概念吗？今天是亿万富翁了。他家人多少吗？打仗的兵丁318个，强壮的兵丁318个，人口有多少？至少3000。他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，要今天的概念来说，他要组织要管理这么大的产业，这么多人口他要照顾。如果这一切都有，可是没有儿子，谁是我的继承人？而且上帝应许给我个儿子，感谢不尽。感谢上帝说把你的儿子献给他。亚伯拉罕没第一句话没有说 no。 为什么？真正的信心是上帝的 trust， trust 的后面带来一个什么？顺服。我为什么顺服你？因为我信任你。如果我不信任顺服你，那就是掳掠，那就是被玩弄，被瑕疵。我顺服神是因为我相信这位神爱我，他所成就的一定能实现。所以亚伯拉罕第一点是什么？他没有说 no， 他说好。然后你注意第二点，圣经上记载很简单，他留下很多的空白，让我们这些后来走天路的人去思想。圣经上说第二天晚早晨他早早起床，那一晚他怎么睡的？你们有没有想过他那天晚上怎么睡觉的？可能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啊，是不是我听错了？上帝肯定没有这么说，上帝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？不可能。心中可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征战，心情是充满征战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他心中可能很多征战，哎，我不要再睡吧，我撞着睡着了，我醒不来，我后天再去吧。可是没有，亚伯拉罕清晨就起来，带着两个仆人，带头驴，带着儿子，开始启程。就第二点，他没有为自己找理由，找任何的解释，他往前面走。然后圣经上讲一句话，很妙的话，你到圣经上去看去看。第一天没话，第二天也没有话，一共有3天的路程，前两天整个是沉默 silence， 一点话都没有。走信心的道路最怕的就是这种沉默，没有声音。如果有的时候我走到人生的困境当中，艰难当中，上帝说哎，你在这儿啊，那你心中得安慰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走人生道路很困很难的时候，上帝说哎，孩子，我在这儿，你心中肯得安慰。可是两天完全的沉默，沉默的两天，我请弟兄姐妹好好体谅，他的心中充满的是各种各样的征战。为什么是各种各样的征战？上帝怎么能做这种事情？你给了我的儿子，要要走我的儿子，上帝你疯了？卖棒那些神，那些假神、邪神、邪恶的神，让人把人当成祭物来献给祭坛上，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神吗？难道你跟魔鬼差不多吗？亚伯拉罕心中充满了征战呢。上帝讲，你要问我把自己老命献上，我愿意。可是个儿子，我怎么能献得上？我把我儿子献上，我还是人吗？我违背人伦吗？我是父亲啊，我怎么能杀我的儿子？我做不到。他心中有没有征战呢？有很多的征战，说两天没有话说。那你读经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空白的地方，就把你自己放进去。你在走这条路 ，walk by faith, not by sight。你在走的时候，心中有很多的征战。一个基督徒走人生的道路，走信仰的道路，没有征战，那是假的，那是骗你的。你想这两天，亚伯拉罕心中充满了征战，但是圣经上说他继续往前走。心中有征战、有困惑的时候，他继续走。不像我们有些弟兄姐妹，你遇到征战的时候，不祷告了。不读经了，也不去教会了。那亚伯拉罕不是这样，信心是有挑战，信心是有困惑，信心有内心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他继续走，他继续走。这第三点你要记得。第四点你记住的时候，他留下了他的仆人。他走的时候，走到快到第三天的时候，看到亚摩利亚山在那儿，他叫他的仆人和驴留下了，不要走了。 这儿有个很重要的教导在这儿。你一生的路程就像爬山一样，上帝给你一个目标，他要使用你，他要造就你，他领导你走这个信心的路程，从山脚下到山顶上。山脚下有很多的人，山脚下有很多人也很热闹，但真正爬山的人不如山脚下人多。有些人爬了一半就不再走了，说亚伯拉罕把仆人跟驴留在山中间，你们不要走了，他带着儿子继续往上爬。亚伯拉罕没有停止下来，继续走。我知道很多人走信心道路走一半就不走了，到了山顶以后你再注意下面第五步。当他跟儿子单独想走的时候，儿子说，父亲呢，火与柴都有了，翻鸡的羊在哪儿呢？亚伯兰说，我儿啊，神自己预备做翻鸡的羔羊。你现在想想你自己是亚伯拉罕，现在上帝让你把自己宝贝的女儿和儿子献给主，你看你心中挣扎不挣扎？挣扎。有时候你的儿子要去到神学院读书奉献给主，你都死死的拦着，因为做牧师不挣钱不扬名，你都拦住你的孩子。所以亚伯拉罕就把儿子献上作为燔祭啊，燔祭就是杀了他烧了他。这时候父子两个在一走的时候，你像亚伯拉罕父亲讲这个话，儿子讲这个话，爸爸羊在哪儿啊？亚伯拉罕心中知道不知道羊在哪儿啊？亚伯拉罕可能骂自己，我是父亲嘛，儿子我自己要养大的，我现在要宰他要杀他，我还是人吗？他心中充满了挣扎，充满了挣扎。亚伯拉罕说，儿子啊，神已经预备了做燔祭的羊羔，他知道吗？要么是谎言，要么是信心，可能都有，可能都有。信心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往前走，很艰难，父子之间的一种交流会撕碎亚伯拉罕的心啊。所以信心走的路程有的时候就这么难。如果你真不明白人生的道路，不知道生活的艰难，你读不懂亚伯拉罕，你对上帝的道不很严肃不认真，走信心的道路你无所谓，你不懂亚伯拉罕。当你真的对上帝的道很认真的时候，走信心道路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经历到亚伯拉罕所经历的。当亚伯拉罕走上去的时候，你注意一下，亚伯拉罕每走一步，这个步不是那么轻松就这么走过去的，每一步都是千金，都沉重。我跨出一步就意味着我的儿子离死更近了，我父子之间就分离了。走信心道路有的时候脚步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，有些人就觉得上帝啊，我打着信心的伟人属灵的伟人参加一个特殊的聚会，我第二天就是属灵的伟人，坐着一个缆车到山顶，也做不到的，也不可能的，做不到的，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很艰难。哎，到了山顶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把儿子捆起来，你想想圣经都没有讲，让你去思想，儿子会说，爸爸你做什么，你疯了，爸爸你献祭不是献儿子的，你疯了吧？可是儿子被爸爸捆起来，那个时候你看到儿子的眼睛里头有恐惧，充满了眼泪，又恐惧又怀疑又愤怒又失望。可是亚伯拉罕就这么做，为什么这么做？信心是什么？对上帝无条件的 trust， 我信他。有的时候叫我做一些看起来很荒唐的事情，但是我知道我 trust 他。他正拿刀要下来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呼叫说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，一点不要伤害这个孩子。这是亚伯拉罕信心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，他听得懂上帝的话。好多基督徒像聋子一样，是喊多少次你听不见，在关键的时候上帝盯着喊你，哎，不要这么走了，你还是不听，说你信心的路就走不下去了。亚伯拉罕走信心的路，他听得见的，听得懂上帝的话。如果他之前一直不跟上帝同行，上帝的话他无所谓，他听得懂上帝的话吗？ 如果他一切跟上帝关系不密切，这个时候他听懂上帝的话吗？听不懂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你平时不与神亲近，上帝的关系就跟你说话，你听不懂。如果这时候亚伯拉罕听不懂，悲剧就真的发生了，他真的会把儿子给杀了。上帝亚伯拉罕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你不要这么做，我知道你的心，你愿意把儿子献给我。”上帝意思怎么说？上帝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呐，我不要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是我给你的，我不是要你的儿子，我把我的儿子给你，我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，给你。”我不是要你的儿子，不是要你的金钱，不是要你能为我做什么，我把我的生命都为你倾倒，我爱你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儿子宝贵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上帝在你的心中比儿子更宝贵。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爱儿子，现在我知道你更爱上帝。这叫信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有的时候我们到信心就是要上帝给我点好处，但是跟上帝之间做交易啊，好多时候我们信仰长不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，不懂什么叫信心。哎，在这一刻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个问题：上帝不但是让他听见，上帝开他的眼睛，看到一只羊在那儿。上帝早就预备了，走信心的道路，一步步的走上去 ，walk by faith, not by sight。我一步走，步子很沉重，但是上帝跟你说话，上帝要开你的眼睛。到了三点的时候，你遇见上帝，你更加认识神，知道上帝真的值得我的信任。所以亚伯拉罕最后他说一句什么话？耶和华以勒。大家一起说：耶和华以勒。上帝早就知道，早就预备，这叫信心的道路。信心是一段行走的路程，人生就是一段路程。你是凭 sight 眼界，还是凭 faith？ faith 的路像亚伯拉罕这样一步一步的走，走到山顶干什么？上帝在那等你，上帝与你同行，在山上等你，向你显现，要祝福你。祝福你干嘛？上帝祝福你做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祝福你说什么？主啊，你给我好的身体，给我好的工作，好的家庭。 So what？ 然后呢？做什么？上帝祝福亚伯拉罕，让亚伯拉罕成为多人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个使命，他要造就他，操练他，让他变得刚强起来，好像他自己蒙福了，让他变成一个赐福于他人的管道。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使命。千万千万不能像李白那样哈，感叹人生朝如青丝暮如雪，头发变白，多吃一点，多喝一点，多玩一点，然后就拜拜。这不是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是上帝让我们与信心与他同行，干嘛？他要祝福我们，祝福我做什么？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祝福别人的管道。这是个苦难的世界，破碎的世界，黑暗的世界，需要上帝的光，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来，就是帮助我们在走信心的道路，是这样走过来的。信心从山底下往山上行，信心是对真理的完全的顺服，对上帝真理的要求是完全的顺服，对上帝的爱是完全的顺服，全人顺服他。为什么顺服他？因为他值得信任，这是信。信心是向高处行，从山脚下向高处行。我们一起起来，请大家一起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好吗？向高处行，我们一起来向高处行。
站在诸天高原，我心向往更高之地，求主领我向高处行，
求主助我，
求主助我，使我们见灵魂的光，诸天高远，有心向往更高之地，借助领我向高处行。
哦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引导我们，你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人生就是一段路程。主，我们不是从朝如青丝暮如雪那样的悲惨，我们知道一生是在你引导当中，你要引导我们进入永恒，进入荣耀的国度，进入经历荣耀的面的那一天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，主，你开启我们里面信心的眼睛，让我们行事为人不凭眼见，只凭信心，让我们眼睛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恩主耶稣基督。你为我们降生，你为我们死，你为我们复活，你还为我们再来。主啊，你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每天与你同行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每天与你同行，听得懂你的声音，看得见你的预备，让我们从山脚下一步一步的走上山顶，让我们遇见你，承受你的祝福，也让我们成为你赐福于我们周围人的管道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真正成为有信心的人，让我们真的知道每天与你同行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。荣耀的主，我们寻求你，我们在灾难当中，在苦难当中，压力当中，我们依靠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中间有个失业的，主，你激励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依靠你，寻求你。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主，求你医治，让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寻求你。主啊，我们中间有生活中有各种艰难的，婚姻有痛苦的，有孤独的，主，你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 trust 你，让我们信靠你，因为我们要抓住你，因为你先抓住了我们。荣耀的主，你从来不背负你自己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可信的。你过去怎么带领你的圣徒，今天就要带领你的子民。主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，让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，时刻与你连结。感谢你，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